按照圣经的记载，特别是根据保罗在罗马四章的话所给我们的亮光，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对神有双重的认识。首先他得以认识神是那称无为有的，当他在人的一面不可能产生后裔，神却称无为有，这就是神做独一的源头。在以撒的出生这件事上，亚伯拉罕得以这样的来认识神。再过了一些年，借着献上以撒，亚伯拉罕经历了神是那叫死人复活者。在这一篇信息，我们会看见神把亚伯拉罕放在一种极其为难的，似乎是矛盾的情形的里面，但是在其中亚伯拉罕的信心得着成全，他信神是复活的神。在这第十一篇信息，我们是要来看献上以撒，并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我实在不晓得这一篇信息要怎样的揭开，但是我盼望和你们进入一种的交谈，不是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来传讲，乃是要在主的同在里，在主的膏油涂抹之下，和你们谈一谈献上以撒的意义。为什么神要求亚伯拉罕这样做呢？亚伯拉罕怎么可能这样做呢？然后我们要来看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件事的意义。我们先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一些经节，这些是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是二十二章第一节。这是一种的谈话。神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第一大点说，神试验亚伯拉罕，指示他带着他独生的儿子以撒，把他献为燔祭。经文特别指明，这里所要献的祭不是赎罪祭，也不是赎愆祭，也不是平安祭，乃是燔祭。所以我们要花不太长，只是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都清楚看见燔祭的意义。为什么在利未记关于祭的记载的里面，第一提起的就是燔祭？关于燔祭有两件主要的事。第一， 也是首要的，就是凡祭是献给神而成为灰，使香气能上升达到神面前，叫神喜悦满足。民数记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燔祭乃是神的食物。神饿了，他需要基督自己来满足他深处的这个饥饿。关于燔祭第二面的意义，乃是解决我们在神面前最基本的基础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立位记首先提起的是燔祭。我们基本的难处，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的难处乃是我们不畏着神。没有人能够站在主面前就着他自己说我是绝绝对对的为着神。当然不信的人没有办法这样说，也没有一个信徒能够在实际上这样说。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堕落的，在这个地上行走过的只有一个人，他是绝对的为着神，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为着神的人，就必须与基督做燔祭联合为一，与他成为一。第一终点，在别示巴的生活产生了献给神的燔祭以上。第一小点，以撒生活的源头使他成为燔祭，就是为着神的满足而献给神的人。这里在圣经里有一个确定的原则，源头就决定结果，源头若是错的，结果不可能是对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听见那篇美妙的信息，说到两个井，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以撒的源头使他成为燔祭。A 小点，燔祭原文意上升之物，指升到神面前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馨香之气上升到神的面前。B 小点，就这燔祭的意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燔祭预表基督，主要的不是在于救赎人脱离罪，乃是在于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并在于他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是那一个生命使你能过这样的生活。 C 小点，燔祭乃是神的食物，使神可以享受并得着满足。第二小点，正当的教会生活产生燔祭。最近在主面前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停留在这个点上。我问主，正当的教会生活如何产生燔祭呢？ 我还没有完满的答案，我只能够和你们分享我目前的领会。这里的教会生活是在别士巴，在这里我们饮于那赎回的立约的水，而那一个约乃是新约的小饮，而新约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乃是生命的律，使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我们若过一种教会生活，不仅仅是外在的，有许多外面的事情，当然在教会生活里有很多不可避免的实际的事是我们必须做的，但是当我们过一个聚集聚会服侍帮助人相信基督，牧养喂养新人，并且伸延的生活，在这一切的里面，在我们全人的深处，日日夜夜应当有更内在的事在进行。我们的教会生活不仅仅是人看得见的，不仅仅是实际的，更是内在的。当我们享受生命树的时候，也就是基督作为善意神的具体化身，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当我们这样享受的时候，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就把基督复制在我们的里面。主正在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样，不是离开他，乃是在我们与他生命的连结里。所以基督仍然是在地上曾经有过的唯一的绝对为着神的神人，但是现在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当我们将我们向他敞开，他就把他自己复制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他所示的，也就是成为凡祭。在一些较年长的圣徒身上，我们看见这样的发展。在另外的一些人，也许没有这些更深的内在的生命的经历。请记得在别士巴，亚伯拉罕呼求伊勒厄拉姆的名，大能的神，那永远隐藏奥秘的神，也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若操练我们的灵，把我们的心向着主，一天过一天，把我们这个人向他敞开，我们就要进入并且经历永远之神奥秘的所示。这远远不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这位神就是永远的生命，正一点一点的渗透到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在生机上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在生命中作王。然后还有一个内里的结果是极其宝贵的。当主让你知道，你也许在他的面前要非常柔细的流泪，因为你至终领会我 在这里不是为着我自己，主，我在你的恢复里，在教会生活中，乃是为着神心头的愿望。在主的恢复里，在教会生活中，在工作上，在职事上，我没有一点寻求是为着我自己，但凭着那活在我里面的基督，我只在意的是你心头所要的。我甚至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只愿意当我在那里布置会场的时候，预备爱宴的时候，服侍儿童的时候，开奉献箱的时候，参加聚会的时候，神能够见证我在这里不仅仅是在外在的一面，我乃是在别是巴生活，在这里有生命树被我经历并彰显，伊勒厄拉姆成了我的实际。这样即使我们不感觉到这个生命之律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实际，基督世界的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就在基督里同着基督成为燔祭。 A 小点，在别示巴的生活成长并呼求耶和华伊勒拉姆的名，都是为着产生燔祭。B， 我们越留在教会生活中，教会生活就越把我们从别示巴带到摩利亚，到末了我们还会摸到这个点。听了这篇信息，我们不要希望自己做属灵大汉能够直接去到摩利亚，不要在属灵上希望有什么表现，你里面的生命要一点一点把你之中带到那样的地步。第二终点，如同亚伯拉罕，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献回给神。在这件事上，这个仇敌可能会来搅扰我们，问说为什么神把一个东西给我们，然后又回头过来跟我们要，这样我们就对神起了怀疑。我们要明白神的意念和他的心意，这是非常宝贝的。神不是随意做什么，神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神要得着这样的献祭，就像亚伯拉罕要把神所赐给他的献回给神。请记得，以撒是出于神，是从神来的。你得到一个工作，好像以撒，你要把它奉献给神。有一些出于神的东西给了你。第一小点，凡与以撒有关的都是出于神，且凭着神。神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当作燔祭献回给他。亚伯拉罕有一个东西能够满足神的心，在全地上 有70亿的人口。今天晚上，周六的晚上，有多少人能够站在三一神的面前说，父神，我要从我这个人里面献上这一份的基督，能够满足你的心。这就是以真实向神献上他所要得着的敬拜。二，以撒预表基督是神应许的后裔，由神赐给了亚伯拉罕，但神要亚伯拉罕把神所赐给他的交还给神，这对亚伯拉罕必然是个试验。亚伯拉罕必须相信，他也的确相信，以撒就是那应许的后裔，万国都要在因这位后裔而得福。现在亚伯拉罕必须顺从神的要求，就是把这个摆在实地。那神曾经应许这个后裔要成为后世，等一下我们也许会看见在亚伯拉罕的深处如何产生出另外一个层面的信，就是信神必须叫这个从死里复活。等一下我们还会来看这一点，现在只是一点的预尝。第三小点，这里我们看见在神经伦理一个基本的原则，凡神所赐给我们的，甚至是他做到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做的，至终都必须献回给他。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因，接下来好使我们过信心的生活，不抓住任何事物，甚至是神所赐的事物，而单单依靠他。亚伯拉罕将近100岁才生以撒，他爱以撒，以撒对他是宝贝的，以撒是神所应许的，是神的旨意，是那后裔。但这是出于神的，不直接是神自己。而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就是仅连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出于神的。事实上我们的即会很强的说，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给我看见的，是神告诉我的，没有什么能够从我把这个取去。但是亚伯拉罕要有进一步的长进，越过这个，以至于从神来的，出于神的，要献回给神，使亚伯拉罕只能抓住神的自己。我们的主并不是随意的说一说，这是我给你的，我现在要跟你要回来。神在永远里，他要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做永流的生命，他不要我们抓住他所赐给我们的或他所做的。在时间里他赐给我们东西，他做了事情，但是他不要我们仅仅连于这些，因为那些会叫我们这个人关闭起来，霸占了我们，而 拦阻了神进一步的分赐他自己。不要听了这篇信息就想做英雄，不要一步就希望达到摩利亚，我们要停留在别示巴，享受那立约的水，享受那奥秘的神做永远的生命，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里头有这样内在的生命的经历，至终父神会知道时间到了，你要再往前去。所以这个要求提高了，而那个供应那个信也在你里面兴起，来配合神的要求。第四小点，神最高的要求就是将他所赐给我们的还给他。第二大点，在创世纪22:1-18，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而顺从。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到顺从信仰，信心若是真的，就必须产生顺从的行动。神对于全人类就这永远的救恩而言，有一个要求，就是信入职。使徒保罗说到，有些人不顺从福音。我很宝贝，刚才在考试的里面有一位弟兄说，他奉献自己来参加训练，他来参加训练，我们相信就是信而顺从。你要来参加训练并且坚持到底，这就是信而顺从。做父母的都知道，养育儿女希望他们不是仅仅在道理上，而是真正的能够顺从他们的父母。亚伯拉罕在这里顺从，他没有照着他的观念发起任何事或做任何事。所以我请求你们不要不成熟的就自己发起上摩利亚的行程，因为你还没有那个信心，你还没有那种构成，你不要急着去。我们并不是在赛跑，不是说某某人已经在那里了，他比我属灵，没有关系啊，就让他暂时比你更属灵，因为最终我们都要达到长成的人。不要发起任何事，只要过这一种内里简单单纯的教会生活，享受基督做生命树隐于别示巴的井水，想经历这奥秘的永远生命的三一神。那注入到亚伯拉罕里面的信，把他带到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又名锡安山，并使他能将以撒献为燔祭。信心不是由你发起的。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个信不是从他发起的。在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说话、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所需要的信心乃是来自于主继续不断的传输。当时候到了，你要从别示巴上 摩利亚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信心已经注入到你的里面了，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你发现你自己能够那样做，你不费力气的就那样做了。第三大点，亚伯拉罕将他献上以撒的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第一中点，摩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意象。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看见了神，神也看见了他。我相信在座有些人能够同意这一点，在摩利亚山这里，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个意象对你是透亮如同水晶的，你的心是那样的纯洁，你看见神，神也看见你，这是一种有福的看见，你感觉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摩西和耶和华在荣耀里的确有过这样的来往，我看见了神，这也就是我所在意的。三一神按着他的心愿，他能够看见我，我也看见他。第二中点，十四节下半可以译作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或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必被看见。一小点，在摩利亚山那里，亚伯拉罕经历了神的预备，并且领受了清楚的意象。你得着了预备，当你在这样的一种情形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若是在你的心思里只是想想你将来会怎样，你有了种种的念头，如果我跟这个弟兄结婚，主把我们带在一起，再过二十七年到了中年，他遇见一种的危机，他也不想再过教会生活，那怎么办？预备不是为着将来，预备乃是为着现在。你要把你的心思带回来，你都还没有交往，你也不要想到结婚，更不要想到二十七年以后。你要知道主是那我是，所以不要担心我什么时候要去摩利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要让仇敌折磨你，你不要折磨你自己，你只要简单的活在那我是的同在里，那里自然有预备。第二小点，神的预备总是同着他的意象，所以每当我们享受神的预备，我们就得着意象，在其中我们看见神，神也看见我们。我在提醒你们，不要试着凭你的努力来做出这件事，有一天你自然会达到你付极大的代价献上你的以上，你相信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份特别的预备临到，你会看见神，神也看见你。第三重点，今天神的预备是在教会生活里，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有完全的预备和清楚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在众地方教会里我们需要 老练的姊妹们、弟兄们，他们曾经上到摩利亚山，一再一再的上到摩利亚山。他们这个人是清楚的，他们的意向是清楚的了，他们也有神的预备，不管他们外在有多少的金功用。像我们亲爱的李师母，到他年长的时候，他很受限制，但是在他的身上，他看见神，神也看见了他。你一接触他，你就摸着了意象，你也摸着了神的预备。第四终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在上摩利亚山，在那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以撒，享受神的预备，并得着透亮的意象。我和 Benson 弟兄和其他的弟兄们有交通，已过15年，来一年两次访问俄国，把长老训练的信息带给他们。在这一点上，我是对俄语世界所有的教会满了情爱的，要这样问他们，有谁正在上摩利亚山？请你不要误解我，主的恢复一直都是实际的，会在那里扩增扩张，但同时也必须要加深。如果在全俄国没有人上摩利亚山，那里就不会有锡安。所以主必须有路，特别在同工的里面能够做这样内在的工。好，来到第四大点，我们会看见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在我念之前，让我先清楚说明，第一个原因是要训练亚伯拉罕，训练我们不要紧抓住三一神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们要经历三一神到一个地步，我们是脱开了他所赐的和他所做的，而紧紧的连于他自己，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但是还有更深的功课，就是神有一个心意，他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乃是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在复活里把以撒归还给他，为着繁增。我想这样说是公平的，许多曾经传讲传这个创世纪22章的人说这是试验，所以这就是一个试验，神在试验你，看看你愿不愿意献上以撒。你既然表明你愿意献上以撒，以撒就没有事了，神说你既然愿意那就可以了。不，那个真正的以撒他被杀了，被钉十字架了，我们所献上的以撒被置于死。这不仅仅是试验你是否愿意，你得到这部新的车，现在你把它归还给我，好，现在你愿意了，那就没有事了。 但是在这个预表的里面，以上没有被杀，但是在那个实际的里面，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他在摩利亚山的确被杀了，因为神的目标和神的心意乃是复活，他会将以撒归还，他总会把以撒归还，但跟你之前所有的以撒不一样，他乃是把以撒带到复活的里面，然后在复活里将以撒归还。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在这里他是面临一种矛盾的情形，他必须相信以撒是那后裔，全地都要因他得福，同时他又必须顺从神将以撒牺牲了，这二者表面看是相抵触的，是矛盾的，这迫使亚伯拉罕深深的进到神的里面，神就把另一层面的信注入他的里面。亚伯拉罕他是那后世，他是那后裔，但是他必须被杀，而我要叫他复活。主的恢复若没有达到这个点，也就没有西安，那么神的目标就要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在我这一代或者你那一代也许就不能达成。第四大点，以撒被献上之后又在复活里归还，以完成神的定旨。第一终点，亚伯拉罕得回以撒，就相信并经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复活的神。希伯来十一章说，在预表上他的确就表扬说他实在从死人中得回了他的儿子。第二重点，以撒在复活里归还以后，不再是天然的以撒，乃是复活的以撒。我只是许多弟兄中的一个，神许多奴仆中的一个，但我要向你们做见证，这是真实的，这是实际。表面看来一切都完了，我还在仰望主是否要做这样一个个人的见证，我们等一下看看，再过两三分钟。这不再是天然的，乃是复活的，你深深的知道这是不一样了，这是复活。第三终点，以撒被献上之后又在复活里归还亚伯拉罕，并且成为祝福。在复活里的就要成为祝福的源头，你的以撒会不会成为主恢复的祝福，就在于你的以撒是不是在复活里。第四终点非常重要，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经过死的最终试验，使复活的神有路。每一件事， 特别是主在恩典里赐给你的，他呼召你做的，他给你负担做的，他托付你做的，他向你启示的旨意，都必须经过死的试验。第五终点，我们向神献上从他所接受的之后，他会在复活里将其归还我们。一小点，我们从神所得着的每项恩赐、属灵祝福、工作和成就，都必须经过死，最终在复活里归还我们。我觉得可以向你们做一点的见证，在主的遮盖和保护之下，并且身体能够分辨这到底有多少的实际。我知道我这样做有一点的冒险，我也不是那么放胆，但我相信主给我这样的引导。我1955年8月得救，再过几周我才16岁。在9月我就知道有另外一位住在我的里面，我也知道那必定是基督，但是没有人帮助我。到了10月，十月份每一天的晚上，当我跪下来试着祷告的时候，在主和我之间有一个简短的交谈，主向我说一点话，我也向主说一点话。第二天晚上，主说同样的话，我也说同样的话。这不是听得见的奇怪的声音，而是里面的说话。主说 Ron， 我要你成为一个执事。我的反应是我做不到。第二个晚上，从主说同样的话，我也是同样的回应。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很真诚的说我做不到，我只是说我不愿意。到了十月底， Ron， 我要你做执事。至终我说我愿意，我拣选这一个，这是你的呼召。那个时候我16岁，我还要读完高中，还要读四年大学，三年在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在主的管教之下又过了两年，把我从基督教里面分别出来，来把我预备好，让我接受主恢复的路。1966年9月，我和我的妻子在旧金山进到主的恢复里，在那里有一位弟兄是从洛杉矶被打发去那里服侍的，他给我很多的帮助。在一个家居会里，我首次看见他，我有点害怕，我说这是另外一类的基督徒，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基督徒，有点可怕。但是我深深的觉得我回家了，但是我也有点怕那里的人，他在一些基本的事上帮助我。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会幕表征召会生活，他说在这里有燔祭坛，他说你若要进入教会生活，你 要经过燔祭坛，你要奉献。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个长线的燔祭。但是这位弟兄牧养我，我知道那是真理，所以我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我问主我要奉献什么，答案是那个呼召。直到现在你活着的目的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和意义。那是1966年的十月，那是头一次起初的奉献。按照我的领会，我喜欢箴言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但是那个以撒什么时候才在复活里归还呢？在这个聚会里有少数人知道。我是在1994年十月搬回安纳罕，我一点没有盼望除了帮李弟兄做编辑的工作之外再做什么其他的事，也许为着辨明真理写一些的文章。我离开欧文的时候，我告诉一位亲爱的弟兄说，帮忙我搬回安纳罕，我只是继续做我所已过所做的。但是那位弟兄说，我想不是这样。那时候1994年冬季训练，李弟兄请同工们上来考试，我没有起来。林子安弟兄说，你为什么不上去？我说我不是同工，我只是个编辑。但是他鼓励我上去应考，我尊重弟兄的感觉，我也没有打算说什么。就在那个考试的里面，我有负担说一点话。在那三分钟的里面，以撒归还了。39年两个月是在那个呼召之后。是起初的奉献之后28年又两个月。在主面前，我相信我能够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一个神人二性的实际。我们把我们从神所得的一切奉献给他，甚至他的旨意、他的负担、他的呼召、我们的功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构成、我们的职事。这个事情有许多其他的循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细说。但是我愿意在主的面前为着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这样说，这不仅仅是解释圣经，这不仅仅是神学，这不仅仅是虚空的属灵的谈论，这乃是实际。现在我们继续第五重点，我们向神献上从他所接受的之后第二小点，我们若把从神所接受的献给神，他经过了死，到底要在死里多久，他会决定是39年、28年。他是主，他知道。 我们是要他的道路还是我们的道路呢？是他的时间的算法还是我们自己的算法呢？是他的意思还是我们的意思呢？我们若把从神所接受的献给神，他经过了死而由神在复活里归还我们，就要成为祝福，以完成神的定旨。主知道李弟兄在当他在青岛生病的时候，一切都被削减，主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经过那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乃是在摩利亚山上的时间，他的执事又被带到另外一个显明的里面。第三小点，神的祝福总是在复活里来的，我们若将我们的以撒献给神，又在复活里由神归还我们，就会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不知道在我们侍奉主的事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贝，就是在主的祝福之下。李弟兄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关于神人的生活这个系列，有一篇奥秘的信息，他说主要用饼和鱼吃饱五千人的时候，他拿起饼来向望着天祝福。李弟兄指出主知道祝福的源头不是在于他，乃是在于那差遣者。李弟兄在的那些日子，我就能够有这样的领会，不管我去哪里，那个祝福乃是在于差遣者。主，我只愿意在你的祝福之下。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印证这篇信息。我必须相信，我也的确相信，在这样众多的会众的里面，有些人能够到麦克风前面来，不是讲他们的故事，而是当他们讲这篇信息的话的时候，他们知道那是真实的。我们保爱年轻人，但是这不是给你们的时间，你们只需要见证关于别事吧。但你们看看还有另外的人，他们会向你们见证摩利亚山。第五大点，以撒被亚伯拉罕献给神，就繁增成为新耶路撒冷。这个繁增乃是在复活里一粒成了许多的子粒。第一终点，新耶路撒冷乃是亚伯拉罕后裔撒和新的终极完成。一小点，在新耶路撒冷里有十二支派所代表的人是撒，有十二使徒所代表的人是新。二，由撒和新所表征的这两班人最终要同被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从那一个以上结果产生新耶路撒冷。第二终点，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看见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使神的恩赐繁增的路乃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献回给神，不是你自己擅自就能够发起就能够做这件事，你不需要急。那住在你 里面，在基督里，作为那灵住在你的里面，做你生命的这一位，他会引导你，他会给你膏油的涂抹，以至于你能够向他说，主，我把这个献回给你。在这许多的年日里，你把我带到这样这些宝贵的经历里面，但我把这些奉献回去给你，我只要你的自己。这个就要得着繁增。第一小点，一个以撒被献给神并在复活里归还，就成为无数的心和沙。二小点，我们若将我们的一粒献给神，并且让神置之于死，他就要在复活里归还我们，然后我们要看见在神祝福之下的繁增。我们知道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主就是那一粒麦子，以撒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产生许多的籽粒。现在我们众人就是这许多的籽粒。二十五节，主说，凡爱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到了二十六节，人若要侍奉我，就要跟随我，跟从我到哪里呢？跟从他进到地里死了。何寿恩姊妹把他自己作为生命的种子种到地里，我们要到来世才能够测量从那个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只产生了一个尼托生，而尼托生只成全了一个李长寿，而他们也是落到地里死了。这个就是主恢复里执事的内在的原则。好，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大点，非常宝贝，因为这是神的目标，也是我们的目标。第六大点，摩利亚山是神所拣选的地方，至终成了锡安山，就是建殿的地点，也是美地的中心。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摩利亚山最终成了锡安山。所以你到了摩利亚山，好像一切都完了，但是信心升起，神是复活的神，他把以撒在复活里归还给你。这时候你发现同一座山不再是摩利亚山，而成了锡安山，这就是锡安。第一终点，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带着燔祭在锡安山上敬拜神的人。二，后来神吩咐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要一年三次到这地方敬拜神，向他献上他们的燔祭。第三重点，今天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就是新约的信徒，乃是在锡安山上。希伯来十二章，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也许你们不知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众人乃是来到锡安山。第四重点，至终我们众人要与亚伯拉罕一同在永远的锡安山新耶路撒冷敬拜神。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锡安，也就是至圣所，神所在的地方。1994年 李弟兄释放了关于香条的实行那一系列的信息，有一篇附加的信息刊在那一本书的最后一章，那是他对同工们所说的话。他告诉我们他对同工们有非常重的负担，在那里他说主的恢复乃是要建造锡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按预表说，耶路撒冷城表征召会，而耶路撒冷里的锡安除了别的之外乃是表征基督身体的实际，表征召会中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才会成为为基督预备好的心腹，就是主要回来迎娶的。但是主要得着这心腹，他必须得着锡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好，我要以相当特别的方式来结束这篇信息。我在预备，不是预备信息，而是预备我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要在我的纲要里写下这些的话，并且强调，使我能够向你们能够知道，达到锡安的路就是摩利亚，而达到摩利亚的路乃是别示巴，要停留在别示巴，享受永远的生命，在生命里长大。有一天，你就会开始你上摩利亚山的行程，那是个人深入的行程。但是当你的以上线上并且在复活里归还的时候，摩利亚山就要成为锡安山，这时你就会领悟你并不是单独的在那里，你乃是与那些比你先到那里的人一起，你们都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脚中的人。不管你们是在那里盼望，你们至少是在别示巴，你们只要留在那里，直到你们再往前去。不管你现在是怎样，你就照着你的本相停留在这里，直到永远的生命使你成为不一样的人。不要害怕，有许多人已经走过这段的路程，他们没有回头，没有懊悔，至终我们都要达到锡安山。主在他的恢复里必定会得着锡安，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就要面对面的看见我们的主，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主，哈利路亚， Amen。我想我们要新鲜的有一分钟的祷告，然后陈泽全弟兄会带领我们，我们会有25分钟的分享，盼望有20-30位弟兄姊妹们，也许至少是35岁，但这不是规条，盼望他们能够受那灵的引导，说一点话来完成并印证这篇信息。但愿那灵能够得到自由。好，我们有点祷告。